所以在这里主很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开刀，你可以做眼科大夫。第一个，你如果真的要开刀的话，你要先把你自己良木把它开掉。所以你该做什么呢？你要来到天国的君王面前，他是最大的医生，你躺在手术台上，让他除去你眼中的良木，然后呢，你就可以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。这就告诉我们说，今天我们怎么帮助我们的弟兄，不是说我们不能帮助他，但首先你先来到主的面前，你先让主在你身上动手术才可以。你要看见说，如果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，也结果你在你眼中是有良木。所以等到你真的良木，让圣灵在你上开过刀以后，现在你拿在手里这把刀是消过毒的。否则你看见吗，我们不小心，我们随便批评这个人批评那个人，凡论断人的都要被论断。为什么？他这把刀是没有经过消毒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主不错，当我们活在，当我们在天国的境地境界底下的时候，很清楚的主告诉我们说，你可以除去你弟兄眼中的刺，但是你先把自己摆在手术台上，你愿意不愿意背十字架，你愿意不愿意让十字架在你身上做更深的工作。那不止如此，主也警告我们，不要把圣物给狗，也不要把你们珍珠丢在猪前，恐怕他践踏了珍珠转过来咬你们。这里的圣物和珍珠都是指着山上的教训来说的，这些教训不要让世界随便听见，明白吗？所以主才教我们祷告，说主教我们祷告怎么说，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脱离凶恶什么意思？就脱离那些要打我们右脸的人，脱离那些要叫我们走第二里路的人，脱离这样那样。而且另一方面，我们要有智慧，不是说一个做天国子民的人应该有，应该有一个基本的常识，有一个基本的智慧，就是第六节这里主所告诉我们，不要珍珠随便扔了，不要把圣物随便给了，这就是这里所给我们看见。那不止如此，我们应该做一个为着山上的教训，我们怎么能够得去，我们怎么能够让这个天国的时机彰显在我们身上呢？我们讲了半天天国的时机，讲了天国的品质，没有错，是高品质的，这些我们都明白。但是问题就是，主说你们要求啊，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啊，很清楚啊，明白吗？弟兄，为什么求他的国呢？求他的国当然指着得天上的赏赐来说的，那么他的义呢，当然指着门徒的义，我们没有啊，所以呢我们要求。那么怎么样的人可以进天国呢？只有有门徒的义人才能进天国。所以求进天国，求有门徒的义，这叫做什么呢？叫做求，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一定要记得，许多时候我们抽出一件圣经来，我们就发挥就解释了，我们照着我们的意思来解释，不是的，你要还给他。我们的主是怎么说的？在上下文他是怎么说的？他前面讲什么？前面讲义，前面讲进天国，所以后面主说你们要求啊。那求还不光不是随便求，主现在告诉我们怎么求，就是第七节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开门，寻找就给你们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。你若叩墙，主不给你叩墙，你要叩门，主再给你叩门。所以当你在这里，当我们在这里，这个当圣灵在我们身上组织天国的这度，把那个门徒义坐在我们身上的，我们要求。你要怎么求？你说主啊，我实在是没有忍耐，你看看今天我那个发脾气的样子，我常常把你代表错了，主求你赦免，请你饶恕我，不小心那句话又说出去了。你求，你专一的求，你叩这一扇的门，那一扇的门，主啊，叫我能像你一样的温柔。你就想祷告，这是你的求，你不能说主啊，你我求你把你的形象给我，你太笼统了，对不对？你要告诉主说你要什么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你祈求、寻找，而且叩门，然后主就为我们开门。因为凡寻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们开门。你们在天上父岂不把更好的东西求给他的人吗？这更好的东西，你若读这个路加福音的话，就是圣灵。为什么求圣灵呢？因为就圣灵能接触在我们身上，能接触他的果子来，能把门徒的义一针一线的主绣在我们的身上。这就是心腹装饰整齐的时候，那个心腹装饰整齐，因为是穿上光明的衣服，细麻衣。那细麻衣是什么？就 就是圣徒所行的义，看见没有？所以很清楚，那个义什么义？就是文士，是门徒的义。那么这个是圣灵做的一针一绣，做在我们身上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这个马太福音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不光是讲讲道理，给我们看见一个愿景，光给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憧憬，前面钱怎么样的不是的，给我们看见是我们可以做得到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第七章。那么最后呢，讲到要结束的时候，就给我们看见两等的门路，两种的果树，还有两等的根基。那么很现在就好像是整本的摩西五经要讲完了，摩西五经讲完了，等到摩西讲完，你看见吗？摩西最后讲一段话，那一段话就是好像这一段话一样，特别是申命记28章到30章。现在神的话已经讲在你们面前了，所以呢，给我们看见你现在要拣选了，你们要进窄门，原文是你们要进这窄门，这个窄门。所以这个窄门什么窄门呢？就是上面所说的，从马太五章、六章、七章，你要转过第二个脸，走第二里路，这就是叫窄门。爱你们的仇，这就是窄门了。连污秽的念头也不可以，这是窄门的。所以你们要进这窄门。主的话很清楚了嘛？因为引到灭亡那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。灭亡有两个翻译，一个是灭亡，还有一个翻译就是拆毁。那么我们知道说拆毁有一个有的工拆毁的工作常常为了再建造，这是圣经里面常有的思想。那么因为一个人，我们信主的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所以你这个翻译要看上下文的。所以你们要进窄门，因为引到拆毁那个门是宽的，路是大的，进去的也多。引到永生，原没有永字，原这个原文没有永这个字。引到生命，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到的人也少。所以你看见吗？稀奇的很。当摩西对第一代的以色列人说话，他没有讲到生，他没有讲到生死祸福，讲到你们耶和华是你们的生命，一直到这个什么，一直到这个生命就最后的时候，耶和华是你们的生命。所以这个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，你们引到生命，那个门是窄的，路是小的，找着的人也少。啊，弟兄姊妹，许多时候为什么窄呢？不要忘记，不是窄，主的话永远不窄。问题就是我们肉体太大了，所以许多时候我们进窄门才有困难。有一个太太和另外一个太太在那里说话，她说：“哎呀，最近这两天呢，我又重起来了。”她说：“我先生送给我那个东西，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。”那么那个另外一个太太说：“那你先生一定送你一套很漂亮的衣服了。”她说：“不是，我先生送给一部轿车，我怎么挤都挤不进去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不是那个轿车的门太窄，也许许多时候我们太重。所以你看见需要什么？我们需要把自己放在手术台上，让最大的医生把我们缩小了，然后我们自然的就容易经过了。所以那个门实在说来不窄，是对我们肉体来讲是窄的。所以当然一般的人，一般的人就是总是要，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找着的人也少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这一条路不是拥挤的路。这条路你不要盼望人山人海，所以这为什么主说你们这小群，就是世界人来比较的话，这一般人教会乃是小群。那么不要忘记，那么主给他们的路乃是生命的道路。然后呢，下面主提醒我们说，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那下面主就解释了，那日必有许多人说，主啊主啊，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，奉你的名赶鬼，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？我就明明告诉你说，我从来不认识你们，原文是我从来不称许你们，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。那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我们为着主的名，奉他的名传道，奉他的名赶鬼，行许多异能，那表示说我们为主辛劳，为主做了许多的工作，但是你看见吗？在主的标准里面就一个标准，连我们做工要符合他的标准。那个标准是什么？那个标准说，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去。许多时候我们做工按照我们自己意思，按照我们自己的计划，但如果是主的工的话，是他的计划。所以一个会做工的人是会听话的。很多人太能干，他光会说话，他不会听话。他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一直做，他从来没有坐下来说圣经怎么说，主的话怎么说，没有的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，要做天国的传道人，要做天国的工人，很清楚的，这里有两种的果树。那么今天众主的重点就是什么呢？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够进天国。当然这个进天国特别是指着与基督一同发光，与基督一同享宴席，还有然后与基督一同掌权。这也就是圣经所说的天上的赏赐来说的。好，然后最后呢是两点的根基，两等的根基。所以二十四节就说，所以凡听见我这话去行的，不要忘记前面说这窄门，这里说我这话，我这话就指着马太五章六章七章说的，好比一个聪明人把房子盖在磐石上。那么凡听我这话不去行，好比什么？好比一个无知的人，无知的人就是愚昧的人。那么马太第一讲章里面有一个聪明的人，有一个愚昧的人。二十五章有一个聪明的童女，还愚昧的童女，两个是遥遥相对的。当你读完了山上的教训，如果你被主的话充满，你就是个聪明的人。如果今天你在你的灯里面多带了油，就表示你不光得着圣灵，而且你是被圣灵充满的，那这就是聪明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头尾又是相对，第一讲章跟第五讲章又是遥遥相对的。今天你不光听见了天国的道理，而且你要被它充满，这样人就是聪明的人。那么今天呢，你不只有油，就不只有圣灵，而且你让圣灵能充满你，那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变成个聪明的童女。所以你看，你聪明的人跟聪明的愚昧的人，还有愚拙的人，还有聪明的童女跟愚拙的童女，你看见前后可以说是完全遥遥相对。那么说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就知道说这个整本马太福音三五六七就完全讲完。那不要忘记了，这个就是天国的道理，这个就讲了天国的实际，也讲了天国的一些原则，天国的理念通通在马太五章六章七章里面。那我想现在好像我们知道说马太福音刚好是基督的学校开学的时候，所以你看见有很多门徒就来到他面前，因为前一天晚上呢，他在山上拣选了十二个使徒，然后下来就碰见一些门徒，然后还有一些，然后他就坐下来，门徒就到他面前来，然后最后所以我们知道说山上的教训是为着门徒的，等于好像开学典礼一样，告诉他门徒们说今天天国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。讲到最后的时候，你看见有很多的人就也来了。所以马太福音五六七是专门为基督徒讲，对象是基督徒，但这个世界呢，他们听见。好，那么这个呢可以说就是这一段落。我想我们现在呢好不好休息十五分钟。